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魏玲，多谢各位观众给我们的点赞和鼓励。观众热议的议题有国际刑事法庭 ICC 的检察官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高级官员签发的逮捕令的决定是无法无天，他为什么不去逮捕普京。当然这样讲可能不一定完全合适，不过整体同意类似的讲法应该超过了200名观众。另外网友亦都回复已经对普京下发逮捕令了。一位观众说希望台湾应该有外国代理人登记的立法，亦都有不少人同意。非常欢迎各位观众对我们节目内容的热烈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包括各位观众看完我们的整个节目点赞转发都是支持我们的一种方式，多谢大家。这一集的时事解码，我们继续关注中东情势的最新发展。在四月底五月初，中东发生了十分重大的特殊事件，立即成为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有观众可能已经注意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这个协议将会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沙特同意限制中国的技术进入沙特最敏感的网络领域作为交换。美沙协议还包括为沙特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重新开辟途径。事实上在去年10月7号发生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大屠杀事件之前，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沙特和以色列已经在这里协谈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发生了以哈战争而停下来。目前要达成建交的协议，沙特要求前提是以色列必须结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之前以哈打得不可开交，目前交换人质的停火谈判一直没得到成果。在这个时候，沙特不单止接受了美国的协议内容，并且在有条件之下要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个确实是一个爆炸性结果的情势发展。沙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要同美国达成这一项历史性协议？协议达成之后，中东的局势会有怎样的一个转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现在仍然是强调，要救目前可能被哈马斯关在加沙拉法的人质，他怎样选择？专家又是怎样观察的？请看跟着下来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和沙特即将达成的这项历史性协议内容，沙特将会获得之前没办法触及的美国先进武器，并且为沙特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可能的途径，但是前提是以色列军方结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根据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该协议面临着很多障碍，相当于一个新版本的框架。原本的框架在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引发加沙冲突时候被破坏中断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透露，华府和利雅德之间的谈判最近加快了，很多官员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4月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抵达沙特阿拉伯，当时他就表示，如果沙特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准备向沙特提供安全保证。布林肯说，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一起开展了大量工作，我认为沙特和美国在协议方面共同开展的工作有可能非常接近完成。布林肯表示，加沙人道处境好转，他敦促哈马斯迅速接受以色列最新的提出，目的是在于确保人质顺利获释的加沙停火协议。他说，唯一挡在加沙民众和停火之间的就是哈马斯，他们必须并且要迅速地做出决定，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布林肯和卡达、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约旦五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举行了更广泛的会议，进一步讨论战争结束之后加沙地带的治理等问题。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法尔汗和布林肯会面之后亦都表示，美国和沙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他强调建立巴勒斯坦国是唯一的出路。沙特明确表示，建立巴勒斯坦国以及以色列停止进攻加沙地带是沙特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两大条件。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说， 如果哈马斯不肯接受释放人质的做法，应该还不至于冲击到以色列和沙乌地阿拉伯关系的正常化，但是会激起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击。这个本来就是中东复杂问题当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和平当然是可以去努力追求，但是中东的情势正是因为和平本身往往是互为条件的一个和平。哈马斯本身的反应是一个关键，这样美国的条件就是你首先一定要释放人质，这个是解决以哈冲突最为关键的部分，只要不释放人质，我想美国和以色列都不会放过哈马斯，就不会有任何的妥协或者是任何的松动。宋国成将这次美国的斡旋称之为推动第二次的中东和平进程，其实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只是因为哈马斯的恐怖攻击行动中断了，现在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表现一种考实力的一个机会。宋国成分析说，这个就是促成主要是以沙乌地阿拉伯为主和以色列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一方面可以逐步消灭阿拉伯世界国家那种强大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浪潮，同时亦都是通过如果这些阿拉伯的温和国家能够愿意接受和以色列关系的正常化，这样美国会提供相对的一些报酬，包括就是放宽这些国家武器输出的技术门槛，就是提供安全保障的承诺，協助他们发展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包括民用核能的发展，甚至到要准备推动从印度到中东以至到欧洲的所谓中东经济走廊等等。宋国成指出，一旦温和派的阿拉伯国家愿意接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握手言和，以至于进一步的政治上发展正常化的外交关系，就会对这些激进的阿拉伯国家产生削弱，或者是一种软化的作用，让这些激进国家在国际上处于更为孤立，甚至到可能遭遇一连串各种制裁的后果。宋国成说，所以这个计划本身当然它非常的困难，亦都非常的复杂。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些伊斯兰的激进派国家始终不愿意放弃他们的恐怖主义的政策，亦都不愿意去解散他们的恐怖组织，这个是美国本身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亦都就是中东是不是能够获得和平的一个重要契机。所以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巧思，一方面亦都有棍棒，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些激进派的阿拉伯国家，你不放弃你的恐怖主义的路线，不解散你的恐怖组织，这样美国就绝对不会去支持任何一种所谓的巴勒斯坦建国方案，亦都就是所谓的两国方案。所以对于这一次第二次中东和平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期待，但是过程当中难免会有波折，亦都会充满各种困难，但是和平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如果能够推展成功的话，这样中东的稳定至少是稳定，应该是指日可待。知情人士表示，该项协议将会为沙特获得先进武器铺平道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同意限制中国技术进入沙特最敏感的网络领域，以换取美国的重大投资，以及帮助建设沙国的民用核项目。该协议除了加强以色列和沙特的安全之外，还将强化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代价就是伊朗等国家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失。知情人士这样讲的原因，应该是和去年3月沙特和伊朗达成的一份协议有关。当时在3月7号，目前已经失踪了10个多月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向媒体表示，中国将支援中东国家通过对话协商推动解决政治问题。在3月10号的晚间，中国、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说三国在北京经过4日的会谈之后，沙特和伊朗达成一份协议，包括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在2个月内重新启动双方的使馆和代表机构，互派大使探讨怎样加强双边关系。当时中共党后媒体大肆宣扬了一番， 宣称沙特和伊朗的关系已经迈向新阶段。宋国成指出，当时中共非常得意，甚至到得意忘形，就不知道在布林肯的穿梭外交之下局势的转变。现在中共到底是得意抑或是忘形？他强调，一个国家支持另外一个地区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的攻击，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目标，这样的政权怎样可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尊重？所以无论中共怎样自诩自己在外交上的成就，促成所谓两个阿拉伯宿敌的和解，现在看起来这个在一夕之间就崩解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其实中国和沙特签订了秘密的军事结盟关系，沙特本来和中国建交是要获得他的核武相关技术的资源。另外对美国表态，如果美国不同意沙特的军事安全方面的要求，这样他就会寻求中国方面的替代，这个某种程度上是给美国压力。咁样就系点解为咗能够维持住中东整个区域最重要嘅结盟同和平，拜登仲系去访问沙烏地阿拉伯。其实双方嘅呢个互访结束之后，关系明显喺度改善。咁样沙特同美国除咗佢嘅要求之外，美国要求亦都系重要嘅一啲通讯网络唔可以接受中国嘅系统。显然沙特方面做咗让步，亦都接受咗。换句话讲，沙特同中国之间嘅关系会渐行渐远。如果呢一次同以色列嘅建交能够完成，整个中东局势就会系伊朗同反伊朗两个阵线嘅一种对峙嘅状态。余中基向本台分析话，在2020年阿拉伯罕协议之后，整个阿拉伯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纷纷同以色列建交，现在只是剩下主要的领导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余中基话，当时的症结点就是美国希望沙特和以色列建交，这样在整个中东地区来讲就可以形成一个对抗伊朗反伊朗的一个非常大的阵营和势力。但是沙特现在担心，当然他和以色列建交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美国要协助沙特去建设民用的核武设施，另外要提供先进的武器系统，这个当然主要就是针对伊朗，特别是没几久之前伊朗对以色列的大举入侵。余中基将军指出，随着近期整个中东局势，尤其是以色列对哈马斯整个攻势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但是联合国在中共和俄罗斯的主导之下，对以色列进行的不排除经济制裁的所谓立即停火要求，导致以色列亦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美国在这个时间点去居中协调，当然同时要满足以色列一方的要求，希望美国不要将最先进的武器卖给沙特。余中基说，现在随着中东局势，以色列面临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其实争取这些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当然除了获得先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以色列必须是要同意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亦都提出让巴勒斯坦要建国的问题。以往以色列是不太同意，现在我认为情势在改变，达成的几率应该是有的，所以才会传出说双方现在在这些问题大概都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和解和达成，所以才会有近期双方可能正式地迈出外交建交的讯息。根据报道，在4月16号微软表示将会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人工智能巨头 G42 投资15亿美元，获取少数的股权和董事会议席。这项交易主要是由拜登政府精心策划，亦都凸显美国和阿联的联盟关系。根据合作协议，微软将允许 G42 销售使用强大人工智能晶片的微软服务，这些晶片用于训练和微调人工智能生成模型。 G42 同意将中国设备排除在外，从运营中剥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在新兴技术方面，你不可能寄站在中国的阵营，尤其是我们的阵营。此外，根据美国财政部网络5月1号的消息， 美国政府宣布依据涉嫌支持俄罗斯军工能源发展，对数十家企业的近300个目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20家位于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中国公司。根据官方新闻稿，针对的是俄罗斯军事工业基地、化学和生化武器专案，以及帮助俄罗斯获取武器或者是国防相关生产关键投入的第三国公司和个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美国和沙特达成协议，他们将会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做出选择，一是就加入该协定，和沙特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获得更多投资以及地区一体化，或者是被抛在后面，也就是同意和不同意之间的差别。但是对内塔尼亚胡来讲，给的关键条件并不简单，要求以色列结束加沙战争，并且同意巴勒斯坦人能够建国。报道说，这项提议可能没办法实现，了解该计划的人士亦都承认这一点。另外一个不确定性是对白宫来讲，要说服国会批准承诺在军事上保护沙特的协议是困难的，尤其如果以色列选择不加入的话。报道说，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府几乎排除了接受两国方案的可能性。在人质和停火协议迟迟没有达成的情况之下，以色列的执政联盟表示仍然计划要攻入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目前被哈马斯掳走的人质都关在拉法，但是美国和阿拉伯国家担心这个可能会导致巴勒斯坦平民的死亡人数大大的增加。宋国成指出，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双方都会互设前提、交换条件。中东本来就是一个很难解的纠缠的一个地区，就是因为这些纠缠、互相条件的种种障碍的因素，令到这几十年来最终一直不能够实现中东的和平。所以并不是美国的第二次中东和平进程一定一帆风顺，过程一定会有起伏、有波折。宋国成说，在没有获得人质获释的情况之下，要求以色列先停止退出加沙，无论这个条件是哈马斯所提出的，亦或是沙特提出来的，都不是以色列所能够答应的。而且美国的一个条件亦都是说，哈马斯如果不释放人质，我不会支持你的所谓巴勒斯坦建国。这个是很清楚的，美国不可能这种屈辱性的、妥协性的就要求以色列退出加沙，这样违反美国基本的中东政策。对于这样的和平进程抱着希望，因为和平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所以乐观其成，不做任何独断的推论。但是总的来讲，大家齐心协力一起努力，终究是为了中东人民的和平。如果沙特愿意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不一定做正式的外交关系，至少对以色列来讲可以有一个正常化关系，作为一种安全的护栏，至少能够减少恐怖主义随时都可能对以色列发动各种攻击。宋国成分析，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或者是一种和平的友好关系，对于激进派的阿拉伯国家亦都会产生很大的压力，亦都是因此能够得到西方源源不断的协助，发展国家的经济，改善社会民生，同时提供安全保障，何乐不为呢？宋国成说，相对于这些激进派的国家不断处于落后、贫困和战乱的一种漩涡当中，我觉得基本上会起到好听一些叫做启蒙的作用，难听一些就是压迫的作用。如果你还是依然敢蛮干到底，这些激进派的阿拉伯国家就继续处于一种贫困落后，以至于国际孤立无援的状态吧。余中基说，谈判本身就是可以互相妥协，任何的谈判都不可能任何一方开出的全部条件另外一方会全盘接受，应该会有所折冲。因为现在的国际情势，以色列应该很清楚了解逊尼派的这些阿拉伯国家对他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余中基分析说，以往对于巴勒斯坦建国这个议题，以色列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内塔尼亚胡上台之后似乎是有所缓解，他同意由巴勒斯坦人来治理巴勒斯坦人， 但是在建国的过程中，在安全问题上，他曾经表明是不是要有以色列的安全部队来维持秩序。余中基说，所以基本原则我相信巴勒斯坦建国你只应该双方可以达成协议，至于怎样维系安全的问题，应该亦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妥协，亦都就是是不是在整个安全程序未明朗化之前，是不是就由以色列的安全部队来负责治安的维持，就是一种双方都可以满足彼此安全的需要，但是都可以达到彼此的目的。另外，对于加沙的问题，现在哈马斯还是用人质作为手段，以色列说你如果要停火，这样你就要先释放人质。美国或者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其实应该就借助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的这些力量，应该可以去达成。我们说的就是你要停止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区的拉法的攻击，这样你人质亦都一定要同时的释放，这样双方都可以达到彼此的要求。余中基指出，如果双方已经朝着建交的过程，一些争议应该大部分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才有可能达成。余中基说，以色列要不要停止对拉法的攻击，其实他可以做很多动作，技术上不是问题，迟早会达成停火是必然的，只是他的方式就以色列来讲是不是符合，否则哈马斯这一次的恐怖攻击造成他这么庞大的人员的伤亡，如果他在人质方面没有解决就停止攻击，这样他动员这么庞大的这些后备反而会造成他的内部，对于内塔尼亚胡或者以色列来讲反而亦都非常不利。所以我相信沙特和美国之间如果要达成协议，这一方面也都应该会施加压力，让哈马斯能够配合。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事件的前两个星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他观察到过去25年之中所谓的专家以他们的方式来主导，
想同以色列同未来的巴勒斯坦谈判一个在约旦河地中海之间共享土地的两国方案，不过就未有带来任何一项的和平条约。
内塔尼亚胡说，在2020年按照我所支持的做法，立即就取得了惊人的突破，四个月内达成了四项和平协议，还是同四个阿拉伯国家，就是所谓的阿拉伯罕协议。他宣布以色列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和平新时代曙光即将到来。当年2020年的1月28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提出了一项两国方案，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成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以耶路撒冷东部郊区阿布迪斯为首都等等。但是巴勒斯坦不同意美国提出的两国方案，并且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2月1号表示，巴勒斯坦将会断绝同以色列同美国的一切关系，阿拉伯国家联盟也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方案。但是最终在同年的9月到12月，以色列分别同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签下关系正常化的协议，被称为阿拉伯罕协议。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在5月3号有消息传出，沙特在国内加强力度，逮捕网络上谩骂以色列反美的沙国网民。最近逮捕的人数激增，这个是基于安全的考量，也都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沙特已经准备同意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只要这个犹太大国承诺建立巴勒斯坦国家。之前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当局宣称，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造成3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还有更多人急需食物和医疗保健。虽然上述的指控一直没办法核实，但是这些说法引发阿拉伯世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普遍的反以色列情绪。近期美国十多所大学的学生在校内抗议，发生了暴力冲突。4月底开始，警方应学校的请求进入校园清场，逮捕了数百名示威者之后，纽约市长表示，参与骚乱者有超过一半以上是校外的人员，不是这些学校的学生。纽约警方向媒体表示，有人在背后煽动学校的学生， 警方强调，我哋会揾出系边个。匿名消息人士表示，沙特、埃及和约旦等地区的盟友对示威抗议的趋势感到震惊，担心伊朗和伊斯兰组织可能会利用这一场冲突煽动一波革命运动。中东地区的领导人对十多年前的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记忆犹新，他们迫切地希望避免重演。阿拉伯之春民主运动的导火线是一名年轻的突尼斯街头小贩穆罕穆德布雅吉吉，因为不堪警察的欺压压力，在2010年的12月17号自焚抗议。当时这个悲剧事件在刚刚兴起的网络社交平台迅速地传开，绝望的抗议行动引发长期忍受高失业、高物价和官方腐败之苦的突尼斯民众的怒火，示威抗议和冲突蔓延全国。隔年的1月，执政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逃亡到沙特阿拉伯。在之后的几个星期之内，民主示威从突尼斯蔓延到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家。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市开罗的街头也都发生了示威活动。整个抗议风潮被称为阿拉伯之春，但是除了突尼斯之外，其他国家民众的示威都导致了新的独裁统治、内战、极端主义恐怖，甚至到三者同时存在。余中基分析说，目前以色列在外交上几乎是被孤立的状态之下，如果和沙特达成协议，这样以色列在对抗哈马斯以及和其他伊朗的侧翼的对抗过程中，就可以获得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个将令到以色列有更大的后盾去对抗这些恐怖组织，包括哈马斯。余中基说，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哈马斯会妥协的原因，就是说至少有五个以上的逊尼派的阿拉伯国家是站在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对于哈马斯想要达到利用这一次的这个恐怖袭击挑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个结盟关系，事实上是会失败的，达不到那个目的之后，这一次整个这个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是失败的。咁样既然失败，就唔会持续太耐嘅呢种状态。
宋国成分析，中东嘅和平唔可能依靠中共嗰套方案嚟实现。呢、这个主要在于中东地区嘅犹太民族同阿拉伯民族之间愿唔愿意有一个智慧嘅高度，以至于长治久安嘅构想。双边或者少让一步，能够换取对方亦都少让一步。这一种妥协性的小让步是必须的，在历史的仇恨当中可不可以相互获得化解。
宋国成说，美国只是一种外部推动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很难判断这样的一个和平进程是不是一定会或者是成功或者是必然失败。相关的国家本身要从历史的教训当中入面自觉出来。我还是重复那句老话，一个国家以借助于支持另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恐怖攻击的行动来实现自己国家的目标，这个是邪恶外交，这个是一种恶质的政权，不是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的体现。所以美国这一次的所谓的第二次中东和平进程的计划，一方面亦都是要在中东地区要扫除中共的影响力，我将它戏称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中共的恶势力进行一种动态清零。
这些温和派的国家如果纷纷愿意向美国靠拢，让美国提供优惠的弥补政策，这样最终会慢慢地消减中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所以如果第二次和平进程能够成功，这样这个也是中共的中东政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挫败。
未来中东各国的关系、伊朗和反伊朗阵营的势力，或者是第二次的中东和平进程将是怎样发展，我们将会持续密切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讲到这里，如果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持续锁定时事解码这个节目，也请多多留言发表你的观点，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转发。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